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读导诗篇之二十二，
诗篇第四十九篇。万民呐，你们都当听这话，世上一切的居民，无论上流下流，富足贫穷，都当留心听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。我要侧耳听比喻，用琴解谜语。在患难的日子，奸恶随我脚跟，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？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。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他必见智慧人死，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。他们心里思想，他们的家室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。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，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。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，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。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，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。到了早晨，正直人必管辖他们，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，以致无处可存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他必收纳我。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，你若利己，人必夸奖你，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
诗篇四十九篇的内容呢，直截了当，不像昨天我们所读的诗篇四十七篇。阅读这篇诗的困难呢，不在于它的结构难以分析，而是在于我们知道而且明白，却不接受里面的前提。所谓不接受，是指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目标、我们选择的优先次序，并没有因为明白诗篇里所讲的而产生实质的改变。这篇诗篇虽然被视为一篇的智慧诗，因为内容近似箴言和传道书里对财富的评论和对富人的警告，但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篇抱怨诗，因为诗人并非以一个冷静中立的眼光来分析财富、财富的使用和伴随着财富而来的权力的一个使用，而是以一个受害人的立场来批判富人的愚顽，和表述自己对上帝的一个信任。对上帝的信任并没有为诗人带来物质生活的改善，或是叫敌人遭报，但是呢，却给他一个不同的眼光，让他不惧怕对方，也不惧怕死亡。四十九篇的前提呢，很简单。第一，人无不死，在第七到第九节、十二节、十四节、十七节、十九节。第二呢，人死的时候必定空手离开，在第十节、十七节。第三，上帝也是为死神，四十九篇的七到九节。第四，只有上帝能赎人的灵魂，四十九篇的十五节。不可恃才为恶。第六呢， 是人应该按着这个知识来为人。49篇的20节，诗人对生与死的看法的确发人深省，但同时也暴露了他眼光的有限之处。第一，由于诗人把眼光放在死亡或身后，认为在死亡的前面呢，人人平等，反而和其他的哀歌或是抱怨诗不一样，没有处理上帝在现实里施行审判的可能。第二，上帝是诗人的救赎主，但诗人却没有说明上帝如何进行救赎，尤其是他已经明言人生命的赎价极高，人根本没有办法凭自己的力量赎回自己的性命。第三，49篇内妇人是一个反面教材，读者要引以为戒，逃避妇人的错误，但是呢，却没有明言如何正面建立妇人的德性。第四，与此相关的是，虽然诗人在最后呼吁人要醒悟，但醒悟的内涵却不清楚。对于一个决意活在当下的恶妇人来说呢，死亡作为一个均平的力量的一个道德约束力并不明显。当然，在耶稣来到之后，我们的眼光并不一样。第一，死亡不单是身体朽坏而已，死亡之后人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所以死亡呢，并不单是一个均平的力量，更是清算人生账目的开始。第二，上帝的救赎方法原来也是以命换命，让他的独生子作为人的赎罪祭。第三，所有人包括富人皆可以积财宝在天上，改变自己的行为优先顺序，让自己不光只是在今生富庶。我们祷告，怜悯人的上帝，我的目光短浅，行为自私，懂得为今生积财，却未尝进一步的认真考虑上帝救赎我的生命意义。求天父光照启蒙，加我力量，帮助我改变我的优先顺序，认真的面对今生，也认真的面对来世。阿们。
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张云开，播音林成。